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4年一度的世界杯不仅仅是全球球迷的狂欢盛宴，也是一场持续好几个星期的体能和情绪的考验。通过新闻报道呢，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说几乎每次的世界杯，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都有人因为情绪激动砸电视啊、喝醉酒啊、打群架这样的球迷啊。而且呢，各国的医院每次世界杯期间都会接诊因为看球引发的紧急健康问题的这些患者。那么今年的世界杯是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今年的北半球非常的闷热啊，那些现场看球的球迷情绪再叠加高温，他们的风险就更高了。那么为什么看场足球居然还能这么危险？怎么样才能做到既享受比赛又保护好自己的身心健康？这次节目特别邀请了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内科专家刘伟博士，为大家详细解析一下世界杯期间最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风险。刘伟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美国内科专科认证医师。刘医生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刘医生曾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癌症研究所研究员，现在是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师。刘医生你好。
哎，你好，朱倩。
其实说起来，在家看场转播，看个足球，结果看出健康风险了哈，这一听好像是很难相信，但是每年呢，我们都看有这方面的报道。那么根据您的观察，一般来说，世界杯期间常见的病例分哪些类型？那么您在医院遇到的有哪些跟看世界杯比赛有关的病例？
是的，根据临床观察和多项的医学研究显示呢，我们知道世界杯期间呢，急诊科的病例通常确实是会呈现爆发性的增长，主要分为三大类，主要的是呢心血管的疾病，包括了急性心梗、恶性的心律失常，还有不稳定性的心绞痛，以及高血压脑病，还有脑中风的表现。另外呢，由于暴饮暴食和酗酒，通常会发生胃肠消化系统的代谢紊乱，包括了急性肠胃炎、胰腺炎、痛风的急性发作，以及糖尿病患者的酮症酸中毒。另外呢，刚才朱琴讲过砸电视的行为会发生肢体的外伤，饮酒过度呢会导致急性的酒精中毒，还有昏厥，还有一些跟不同的球队可能会引发的肢体冲突的外伤。
既有内科的也有外科的，可以说这些球迷不省心，全方位的给急诊科的医生添麻烦。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在想，其实按往年来说，我们看奥运会之后还有残奥会比赛期间，其实它这个时间啊是要比世界杯长很多，项目要多很多。哎，好像印象中没有听说谁，或者说是很少听说谁是因为看奥运会的比赛然后送到医院了。那么从足球比赛的特点来说，他们为什么就容易刺激球迷，引发前面的那些不良的后果？好像听起来那些后果都跟情绪有关系。
是的，这个很重要。你像我们的奥运比赛，你比如说篮球啦、乒乓球啦，因为这些项目呢得分频繁，观众的情绪波动通常是很稳定的，它是相对平缓的。可是足球比赛通常可能90分钟之内只有一个、两个进球，然后甚至呢有的时候还有点球大战，像这种都是窒息性的啊，就是决定生死的，这种会导致观众急性的情绪的爆发。最开始的长时间的极度压抑，伴随着这个进球或失球，瞬间的巨大的情绪的宣泄呢，会导致交感神经系统在几秒钟之内可能会产生爆发式的放电。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本身有冠心病，那真的有可能会导致急性的心梗，导致斑块急性的爆裂，对吧？或者是血压急速升高，导致中风的表现，或甚至是脑出血。
在脑子里就跟着您介绍的时候复盘了一下，因为足球比赛确实是长时间的这种期待，然后压抑，杠杆实在太重了啊。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说，我们平常看球的时候，就是哎，半天都没进球，放松一下，你去倒杯水，或者是拿瓶啤酒，或者谁上个厕所，哎，回来的时候突然就反转了。那这种情绪的刺激，我相信对于那些球迷来说还是很震撼的啊。 那么您刚才已经提到了，有一些人可能自己就有健康的短板，那么从逻辑和概率来说，受同样的刺激，看了同一场比赛，什么样的人你看球的时候就要提前做到自己什么情况自己要掌握。
对，强烈的情绪和生理的应激呢，是诱发心血管事件的重要的导火索。所以对于那些有基础性疾病，有高心血管风险的那些患者，最常见的就像我们所知道的三高的患者，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它的风险指数成倍的增加。然后另外呢，本身有其他的心脏病史，比如说我已经有过冠心病了，我放过支架了，或者是我本身有心肌病或者是心律失常病史的病人，那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就更容易导致心律失常了，或者心绞痛的发作，或者是有一个新的心肌梗塞的症状。另外呢，肥胖和不良生活习惯的患者，比如说我长期高压的那些患者，或者是我本身就是烟酒不离手的，或者是高脂饮食的这些患者，平常缺乏运动的，那这种情况下本身也是心血管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呢，我们通常所谓的 A 型的性格，我们知道 A 型的性格是争强好胜型的，脾气本身就是容易急躁，好胜心非常强，所以他在观赛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很大的情绪波动，这样当然就是另外一个风险了。还有一呢，本身没有症状，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可是如果你的直系亲属有心脏猝死的病例，尤其是在年纪较轻的时候，这个病史，可能你本身也是存在潜在的遗传性心脏问题的，对于这些患者应该提前看家庭医生，来个预防。
明白，就是自己身体有哪些器质性的问题，还有自己的情绪有哪些问题，都应该注意到啊。那我再追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平常生活中刚说了，同等条件下可能有的人身体差一些，有的人身体好一些，看球的时候或者说在世界杯比赛期间呢，还有一个叠加因素，就是有些人会长期的熬夜看球，或者情绪保持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然后再加上什么吃烧烤呀、喝啤酒啊，那在这样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这种身体透支的情况叠加的话，您刚才举到那些例子的那些人可能就更容易发病，那普通人呢，普通人是不是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也就开始出现潜在的一些，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高血压，但是我在这一个月期间我的精神高度紧张，可能真的出现了血压增高的症状，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你及时就医。那有一些人可能就出现了糖尿病前驱的一些症状，血糖在这个期间也发生了问题，可能之后需要更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明白，但是呢，您说到这个血糖的问题，可能好多人都是不验血是不能发现自己血糖问题的啊，但是其他有一些症状更容易被关注到，比如说开始心砰砰跳了，
对对，
或者眼睛发黑了，
对的对。
那这些跟情绪相关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就是说容易由球赛诱发的这些突发疾病，它爆发之前会有哪些警示信息？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别觉得自己哎好像有点头晕，哎闭一下眼睛好了就好了。
对，比如说就像你说的，如果我突然感觉到我心跳漏拍了，我有强烈的感觉到心脏在撞击我的胸腔，或者是我出现了黑蒙的症状，我觉得眼前发黑了，有强烈的眩晕了，这就显示我可能是脑部供血不足的这种信号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可能你的血压呀、心率啊要及时的量一下。然后如果再出现其他的任何，比如说我胸前区开始有压迫感，我没有办法呼吸了，这个心前区的疼痛如果还放射到左肩啦、左颈部啦、还有你的下颌啦，那这种也可能是预示了我心脏可能有问题了，对不对？我可能会心肌梗死了，这种情况都是很紧急的情况。另外呢，如果我出现了严重的剧烈的头疼啊，比如说还伴随着恶心，然后我血压也是急剧升高，那这时候有可能会怀疑脑出血。另外呢，如果还出现了脑中风的症状，比如说我一侧的肢体无力，我没有办法说话了，忽然我的眼睛也看不清楚了，尤其是一侧的情况下，或者是我的面部开始不对称了，嘴角有点歪斜了，那这种情况我们也预示着脑血管的急性的发作，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靠南洋王丸了。对，
您谈到这些情况，比如说心砰砰跳啊，或者说是眼前发黑啊，就是我刚听了您说的这个医学名词叫黑蒙啊，我们如果坐在办公室的时候，或者是平常安静的时候，在家里可能更容易关注到，但是看球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啊，他会特别关注，然后他会情绪特别高涨，他会在沙发上跳，再加上这个看球喝啤酒，人可能会更麻木。那您谈到的这些风险呢，当然他特别重的时候，他心突突跳的时候他会关注到，但是程度不到那样的时候，他可能会忽视这些表象或者说一些警示。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建议吗？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如果你长期的熬夜，在这个观看 世界杯期间，它会导致植物神经的紊乱，然后尤其是有些人还会暴饮暴食，还会喝酒。这种情况呢，你的大脑对疼痛啊、对不适的感觉，确实是会严重的阻断你的身体的警报系统，你就感觉不到了，是吧？而且极度的关注呢，会让你的大脑确实是忽略了这些头晕呐、这些胸闷的症状。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哈、就是比如说你饮酒的策略，应该是严格的限制酒精的摄入。或者是比如你跟朋友一起还是要喝一点的、那我们通常建议你采用1:1的交替法，我喝一杯酒，你喝一杯清水，这样的话能够稀释一下酒精是吧，酒精会利尿，酒精利尿的同时会导致严重的血液的收缩。
那刘医生建议完了之后、我其实提议有些球迷朋友可以把它变成一种游戏哈、
对对对对对对、是你可以采取交替的方法、喝水对、另外呢应该你设置一个强制的断点，一个闹钟，我不能一直连续盯着屏幕，如果是在家看的话，应该强制自己休息的时候15分钟之内多喝水，我喝了水之后肯定要上厕所，对不对？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断断续续的可以休息一下，这样可以阻断持续的交感神经的兴奋，可以让你放松下来。
确实是。
对，
您谈到这个我想起来过去做过一期节目，就说久坐的问题。那么多喝水呢，既清理了自己的内脏，同时也给自己更多的机会出去伸展伸展这个腿脚啊，走一走。我们说看球赛有一个特点，就是一般好朋友和家人会聚在一起，特别是这个家里如果喜欢球的家人特别多的话，会当一个节来过。这样的氛围呢，可能会让你快乐加倍，可能会情绪更激动，其实更容易出问题。但是有一点好处就是，哎，出了问题之后旁边有人陪着，这比自己看球好。能帮一把，请您给大家提示一下，如果说正在看球的时候，旁边的亲戚朋友出现了什么样的特殊表现，你看他什么就不正常了，就要毫不犹豫的叫急救车给他送到医院去。
当然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希望看球的时候你最好是能够拉上你不那么狂热的家人和朋友跟你一起看，对吧、
就是性格有个搭配、
性格、对对对、
性格跟其他性格搭配了
是是、通常呢你要告诉你的朋友哈，如果我本身有基础疾病跟他们先讲清楚，如果我连续的出现了大汗淋漓，脸色苍白，说话语无伦次，这个时候一定要强行的关掉电视了，是吧？帮着测一下血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如果我突然昏厥了，意识丧失了，那这种情况下不论长短必须得立刻就医了。然后如果我的胸疼连续超过10到15分钟，而且大汗淋漓啦，面色苍白啦，我有濒死感呢，这些都是很紧急的情况。像中风脑出血，如果我出现了剧烈头疼然后呕吐，那这种提示可能是脑出血了。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了，我的一侧的肢体突然瘫痪了，无法说话了，无法看清了，这个时候表明可能是脑中风。还有一个是癫痫，通常有的时候也会发作，加上我脱水，我没有及时喝水，再加上酒精，还有加上我缺乏睡眠，通常有的时候会发生癫痫，出现全身抽搐啦，口吐白沫啦，双眼上翻，这种情况那这个也是要及时就医的。最最最紧急的情况，如果我的心跳呼吸骤停了，突然倒地了，没有意识了，也没有呼吸了，那这种情况在拨打急救电话的同时呢，身旁的人必须立刻开展心肺复苏。
可能有朋友听到这儿之后会觉得啊，你们说这么吓人至于吗？还真至于啊，因为一旦身体的短板被触发之后，身体到底会坏到什么程度你是无法预想和控制的。所以我们在看球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他的反馈。其实我们说到这儿呢，前面的大部分场景其实是集中在家里或者室内啊，最多也在酒吧。那么今年的世界杯呢是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个国家举行。现在呢我们已经领教到了今年北半球的气候是非常异常的。不仅热，而且还是很闷。那么极端天气频发，前段时间又有什么大风啊，什么所有这些奇怪的天气，再加上去现场看比赛的球迷，他们会感受到这个高温暴晒，再加上咱们前面说了这么多的情绪激动，这两者叠加会让我们的身体的循环系统和体温调节机制带来多大的负荷，会出现哪些意外？
是对于那些远赴现场的这些球迷呢，刚才说了高温暴晒加上情绪激动，两者呢它对我们身体的循环系统和体温调节机制是双重的打击。比如说对循环系统，在高温下我们可以想象人体为了散热呢，皮肤血管会扩张，导致大量的血液会涌向我们的体表，那这样的我们核心的血容量就会相对不足了，那这样就增加了心脏的负担，所以可能会增加心肌的收缩力来维持你的血压。这个时候如果再加上情绪激动， 导致儿茶酚胺的激素的大量的分泌，那这个时候心率和血压可能会双重的飙升，那这样我们心脏的耗氧量会增加，所以心脏骤停和心肌梗死的发作就远远高于平常了，对吧？另外呢，高温暴晒我们知道对体温调节机制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比如说现场的人流如果太密集了，空气对流很差，极度的湿度和温度会使你的汗液很难蒸发，那情绪高涨呢，有的时候会导致剧烈的肢体动作，我会大喊啊，我会大跳啊，会随着人群的激动，你会产生大量的身体的内源性的热量，这时候呢，当产热大于散热的时候，你的体内的水分和电解质就因为大量的出汗而枯竭的时候，你的体温调节中枢就会崩溃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劳力型的中暑，我们叫 exertional heat stroke。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大的球场每次在比赛的时候外边都要停几辆急救车、
啊、
还有很多医务人员在这儿啊，守护大家的健康，因为这个球迷在特殊情况下确实很容易出意外啊。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大家回想过去看这个比赛这个记录的时候，夏天当然世界杯大部分是夏天，但是他如果说是在北半球的话，他就会经历强对流天气频繁出现，有些时候会有大风，有的时候还会有雷暴。我记得看过一个视频，一个雷劈下来直接击中了足球场的那个草坪，这样的情况也发生过。那如果去现场看球的朋友，就是在防备这些特殊天气方面，您觉得他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有哪些建议吗？
通常如果赛场会发布了这个雷电的预警的情况下，一定要严格的遵守现场的指挥，不应该在露天的看台或旗杆下，或者是高大的树木，或者是有金属导轨的旁边，要尽量的少逗留，尽量的撤离到体育场的内部有防雷设施的地方。然后另外呢，通常进体育场之前应该是不会让你携带那个长柄的雨伞的，金属的这些因为容易充当导雷针，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比较危险的。
还有呢，我在想他看球然后碰上大雨了，他看球的时候当然很兴奋啊，而且夏天其实浇一下还是挺舒服的，但是回头来散场的时候，比如说进了车了开始吹空调啊，或者是纽约的那个地铁，哦，那个空调，那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就开始有些人比如说一场球赛回家之后或者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感冒了或者什么？
对，所以应该最好是能够准备一些高品质的塑料的雨衣，尽量的避免热的时候，我觉得淋个雨很欢畅，可是等到你进到空调的房间里的时候，你的血管会骤然的从舒张到收缩，这个也会导致血压的心率的变化，而第二天当然你可能会发现感冒了，对吧？所以这个应该还是做好准备。对，
那么实际情况来看呢，其实呢我们是属于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每次世界杯出危险的人毕竟是少数，因为看比赛它不是一个玩命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大多数球迷呢，他会经历的是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或者说有损于自己健康的一种生活，叫做一种放纵的状态哈。作息不规律呀，然后特别是在东半球，比如说在亚洲的一些朋友，他们今年肯定要熬夜看球了啊。看球的时候喝啤酒喝汽水吃烧烤啊，再叠加我们前面已经嘱咐了大家这么多情绪方面的波动，坚持整个一个赛季啊，一个多月的时间。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您从医学的角度推演一下，赛前他是一个健康的普通人，他经过这一段时间之后，他身体哪些地方会发生深度的变化？
对，其实原本身体健康的普通人如果放纵这么一个月，暴饮暴食啊，然后熬夜啊，酒精汽水啊，情绪剧烈波动啊，他身体肯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通常我们短时间我们可以想象，对我们代谢和内分泌系统，血脂会增加，我的血糖也会增加，摄入高热量的酒精呢，然后还会导致酒精性的脂肪肝，是吧？然后胰岛素敏感也会下降，我们的血糖也会出现波动，所以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我没有糖尿病也可能变成糖尿病前期了，对吧？之后需要恢复的时间肯定是也更长了。对，另外呢，如果频繁的吃烧烤，像我们说了红色的肉或者是海鲜类的，再加上啤酒，可能还会导致体内的尿酸增加，那也会增加痛风的发作。另外呢，如果你长期的睡眠不足，然后会导致你的免疫系统也会受到抑制，很容易感冒，或者是反反复复的出现口腔溃疡啊。长期的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你的神经功能紊乱，你的失眠呢、焦虑啊、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这是对免疫和神经系统的损伤。那刚才也说了，暴饮暴食，我们还会出现急性的胃肠炎的发作、胰腺炎的发作，甚至有些人导致了胃溃疡，还有肠易激综合症，这些都是因为 不良的饮食习惯导致的，还有情绪波动导致的。所以完全健康的人有可能因为急性溃疡、急性胃出血、大量的喝酒，还有急性的胰腺炎，这些都是需要紧急处理的，可能就要住院治疗了。对，所以我们所谓的世界杯后遗症呢，其实也不是一个正式的诊断，是吧？本质上呢，就是这种生物钟紊乱导致了身体耗竭和加上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那么对于原本健康的年轻人呢，如果在赛事结束以后能够恢复到规律的作息，能够恢复到他以前的清淡的饮食，并且控制饮酒，并开始适量的有氧运动以后呢，通常他的代谢指标可能需要大概2到4周才能够恢复、恢复到基线水平。但是如果在这个期间已经诱发了我的血压的发作，我诱发了我的胃溃疡或者是痛风，那这些疾病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医学的干预了。
明白。其实就是我们建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身体状态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比如科学的饮食，在医生指导下要进行锻炼啊，什么各方面注意，毁掉它很快很容易。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在大概10多年前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做了一个实验，说他每天只吃某一种快餐，我不提品牌了，然后他身体就是像您谈到的一样，大概也就是一个世界杯赛季的期间，然后他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他那个变化就是按照您刚才就是细数的毁掉了自己的健康状态。好，就像刘医生刚才给大家提示的一样，不论是咱们在家看球还是前往现场观赛，那么享受比赛激情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自己的健康，特别是慢性病、基础疾病的人群，更要注意规律作息、合理饮食，避免过度的激动和长时间的熬夜。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也再次感谢刘伟医生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读。希望大家在这个世界杯赛季期间，既能享受比赛，也能把自己的健康真正的放在第一位。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的，谢谢大家。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